好，大家早。我们来祷告，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想到我们跟你的关系，我们就充满了感恩，因为我们是按你形象所造的，有你的样式，有你的样式，我们献上感恩。主帮助我们都跟你越来越亲密，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宗教，乃是爱，主要是爱的亲密关系。亲爱的主耶稣，也保守我们，让我们跟你的关系更加的美好，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这么的紧密，在你面前赤裸敞开，你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跟跨进去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圣灵，我们需要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多需要突破，生命需要成长，若是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很感恩的是，你是最大的帮助者，主，谢谢你来到当中，就是要帮助我们，使我们靠着你就能够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像耶稣。今天早上我们打开心，欢迎你来引导我们进到你真理当中，使我们知道透过真理我们更加有信心，更加看见自己怎么样依靠神，使我们生命更加的像耶稣。谢谢圣灵保惠师，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跟十六章是有延续的，甚至十七跟十八都有延续性，也是耶稣在人生最后半年当中，他这个交代门徒要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今天的焦点呢，在信心，在信心，因为我们知道跟随主都要信心，无论是开始一直到结束，那中间呢过程细节都需要信心。那信心其实分很多的层面，等于说每个层面都需要信心。你可以看到整章里面讲到不少的层面的信心，我们一起来学习，以致我们的信心不断在各方面都能够长大成熟。好，第一段呢，我们要从第一节，好，第一节我们要念到第十节。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十节，预备，请。
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一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
好，这是第一段，耶稣又对门徒说，当然是讲到上一段，上一章他讲的上一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都跟财务或是跟财有关系。讲到第一段，讲到财务要忠心的一个管家，神交托的财务就是包括恩赐各方面都要这个忠心去管理。另外下半段讲到这个财主，财主要好好的善用神给他的这些财物，怜悯人，或者呢在神面前能够投资在永恒的国度。财主没有这样做，所以上一段呢讲到这个。讲完之后，耶稣延续到就针对门徒讲话了。他说什么呢？门徒们请注意听，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把他绊倒圈起来。绊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错误的教导或者引导人去犯罪，跌倒了，这个叫绊倒人的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好，但是后面讲一句话，但绊倒人的有祸的，有灾祸。那绊倒人是指谁呢？谁会教导呢？谁会这个示范的错误呢？就在讲上一段的法利赛人是特别多，文士也是如此，他们懂神的话，但是呢却扭曲神的话，误解神的话，那这样子会带来很大的一个错误。所以这个就是法利赛人被耶稣直接骂的有六个灾祸在当中，有祸了，因为他们错误的引导，错误的教导。这最主要的根源是在自义，自己这件事 我很厉害，我不需要神的恩典啊，也不懂得跟神建立真实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呢我高人一等。这个质疑呢常常在宗教里面会发生，我比你更好。特别我们常常在赶宗教里，就这个质疑的人就是不需要恩典的人，我不需要恩典，也不会感恩，不会赞美，就是我已经很好了， 这种叫自由人，要很小心、哦、这样他说绊倒人就是有祸了。那绊倒人有祸呢，他说不如把、啊、这个磨死这那个磨麦子的大、啊、这个磨死呢拴在这个绊倒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把这小子里面的一个人绊倒，把小孩子画起来小子。讲到说谁会被绊倒，他讲到指出是小子，小子当然是小孩子咯，小孩子很容易被绊倒。不要忘记这个在讲什么呢，是耶稣对门徒教导他们的，你不要效法法利赛人，很容易被人家绊倒，错误的示范，错误的引导，错误的教导会绊倒人。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要注意，我们已经信主这么久了，懂得圣经很多，千万小心一点，不要随便去绊倒人，因为人家都在看你，特别你是一个领袖，你在带人的，不要绊倒人，不要绊倒人，因为绊倒的事是、啊、不能避免的，但是绊倒人是很大的什么，很大的错误。这讲到说不如拿磨石把它丢在海里、啊、你自己死就算了嘛，你要影响很多人跟你一起死吗？这讲到说基督徒一定要好榜样，不要只说我是基督徒就好，要活出成熟荣美像基督的形象才可以的。那我们看到也不少的、啊、这样的一个、啊、像我们去、啊、做幸福小组也听到、啊、过去在教会了，后来不去了，大概听一听来听来听去都是被绊倒比较多，那带多了呢不怎么样了，带了我来信耶稣了，结果呢让我绊倒了，或者呢当了领袖了，当了长子了，当了绊倒人，这种事情发生在教会界很多，要小心，我们要立定心智。那说怎么样才不会被绊倒呢？小子小孩子很容易被绊倒，那怎么不被绊倒呢？自己一定要长大成熟，越长大越成熟就不会绊倒人不是吗？也不会被绊倒啊，所以一定要长大成熟。为什么孩子会绊倒？因为老是看别人嘛，人家怎么样你就被绊倒咯，人家怎么样说你就被绊倒了，错误的示范你也被绊倒了。只要问你一句话，谁为你死之架、啊、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流宝血，那个才是你要看的对象，而不是人，他只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要胜过这一块。那当然另外一面就是我们也要做好榜样，特别领袖要很小心，你讲的话你表现出来的态度都在影响我们的孩子，所以当我们当父母亲的很深的影响孩子哦，属灵父母亲会影响都会哦，所以一定要长大成熟，不要只是受洗就好，生命要往成熟的道路直奔，不要一直停留到二三十年，好是 老行仔仔都没改变的，那这个是错误的。那绊倒的事呢，他说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立定心智要成熟更像耶稣，因为他在门徒训练对门徒讲的，所以我们要生命要更加的提升更加的成熟，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不要让人家绊倒，而是提升别人，让我们他们更加的美好，看到我们呢更想爱耶稣，更想来跟随耶稣被神所用，这个要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哦、这是第一个。所以这个讲到什么信心呢？讲到我们要成熟的信心，生命要不断长大成熟的信心，要走这个方向就对了，好，不是只是要得着什么恩典的信心，要长大成熟的信心。好，另外耶稣又讲你们要谨慎，谨慎什么呢？他对门徒讲哦，他说你要很谨慎，谨慎什么？就是要担心要小心，刚刚讲到了不要成为绊倒别人的石头啊，你要记得要成别人的垫脚石哦。那这边说还有一个事情要小心谨慎，他说若有你的弟兄，你的弟兄代表什么？已经都是同路人了，都是同样的是门徒啦，或是家人般的关系啊。你的弟兄呢，你要遇到一个事情，他如果得罪你的时候，你就要去什么劝诫他。什么叫得罪你呢？啊，只是说犯罪的意思，或者呢犯错了，甚至呢偏离神的道，方向本来是这样什么偏离了，那怎么办呢？他犯罪了，又犯错了，又偏离神的道，这种人怎么样？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你就要去劝诫他。不要这样哇，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哇，其实是有看到的。你不能这样说哇，这个啊眼睛闭起来啊蒙着说我没有看到他，他只要得罪神了，或者呢他偏离了，他犯错了，我们就有这个立场去劝诫他。劝诫就是什么？吩咐的意思，甚至呢越来越强喽，那个力道是变成责备都要讲出来，因为他是你的弟兄嘛，你见死不救怎么可以呢？他已经偏离神的道了，要把他拉回来，要去劝他。这是教导这个，他说你要谨慎这个事情，他甚至用什么呢？小心这个字。 好，当你去做啊这件事的时候啊，一个好的反应就是他怎么样呢？悔改了，他懊悔了。懊悔代表说他愿意改变，他悔改了，他心里面难过，他愿意转变过来，那个叫懊悔。神说什么？就要什么？饶恕他，饶恕他，就是什么意思？就放下的意思了。放下，不要一直紧紧抓住他了。他有过犯吗？有。他有没有软弱啊？他有没有犯错了？有。但是你就放过他了，因为他只要愿意什么回转呢、啊？愿意改变，愿意有懊悔的心，我们就放过。不是一直在盯他，一直抓着他不放。这个就讲到说要谨慎。我们人跟人之间当中，有人会走错路的，有人会有啊这个犯错的，有软弱的，甚至犯罪。我们的立场就记得，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家人。你不能见死不救，不要睁一眼啊闭一眼就放他走了。 No， 要去劝诫他。好，他如果你悔改呢，我们记得就放下了，放手，不要一直戳他的软弱，或者一直数算他的过犯，这错误的。好，接下来呢又讲到直接了，请问犯错了会不会累犯？会，因为他有很多的坏习惯，不是一次讲就什么 OK 了。你看，所以在第四节，倘若他一天七次什么得罪你，刚刚讲过说他得罪你哦，这边说一天几次啊？七次。其实我们常讲是几次啊？很多次啦，不是只是77，是指很多很多，一天甚至超过好多次，七次一次哦，七次以上得罪你，又犯错了，又软弱了，又悔改了，但又再犯了，怎么办呢？他说又七次的回转，你就要什么？饶恕他。他只要愿意悔改，你就要什么？饶恕他。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这样做？很简单，耶稣对门徒讲的，门徒就是效法基督的，基督怎么做门徒就要怎么做。基督呢总是饶恕人，他总是只要肯悔改就是给他恩典，盼望他人嘛越来越成熟，越来越靠着圣灵，靠着主得胜起来，不是靠自己啦。我们也会这样子不是吗？累犯吗？一样的，基督一样给我们多机会，只要愿意回转，愿意悔改，神总是给我们恩典。就讲到什么呢？法利赛人完全不一样，他总是盯上去，那把你的罪恶呢，十大罪状全部写下来，一个都不会放过，老是重复你过去的旧翻旧账。耶稣说：“不是你们对待你的弟兄，对待你的姊妹，只要他愿意悔改，你劝他一次悔改一次，就饶恕一次，放手。”再来第二次第三次，记得不断的劝他悔改，他愿意就饶恕他，他给他机会就成长的空间。所以呢这个呢很难的啦，难不难啊？很难哦。这个叫生命成长的信心啊，比得医治的信心更不容易哦，是不是啊？得这个什么神迹奇事更不容易啊。所以后来才讲这句话嘛，使徒马上对主讲什么？主啊，求你加添我们什么信心？因为他们已经看了不少耶稣行的神迹奇事嘛，一路上读过来很多的神迹咯。可是这边他说求主加添我们什么信心？不是胜过风浪的信心而已，这个是最难的。那么难生命的成长，因为我看到我自己也做不来啊，我自己都很有问题啊，怎么办呢？人跟人之间呢，最不容易就是饶恕，放过他，然后又再去提醒他，然后又再来，是不是？是的，弟兄姐妹不容易，但是耶稣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信心，他们搞不清楚。好，耶稣就讲了，主说你们若有什么信心，然后呢，像一粒什么芥菜种，信心呢是有生命力的，请记得，芥菜种跟沙看球都一样小，微小渺小，但是是有生命力的。原来信心呢，你要拿去栽种，然后呢，它要滋润，然后施肥，它就会长大。这个就是信心。所以不要说你没有信心，只是你什么信心很微小。要说我的信心小，不能说我没有信心，这是错误的教导。只是信心小嘛，但是你要把它栽种，那滋润它就会什么长大起来。原来信心要不断的操练，当你在习练通达的时候，信心就长咯。所以神要把你摆在一个操练的环境当中，让你信心能够长大，所以就去摆在那个很难跟你相处的弟兄姐妹旁边。他一天可能77次得罪你，77次跟你说 I'm sorry， 你还是要饶恕吗？那是不是在操练你啊？是，你信心就越来越什么长了啦，耐心也长了，爱心也什么长出来了。所以你的亲密的对头人，你的丈夫啊， 你的太太啊，这操练你让你心怎么长大的了。我们同事之间也有一样啊，坐在我们旁边的隔壁的常常操练你，你知道吗？让你心情长大起来，就这个意思嘛。因为常常 老是冒犯嘛，可是你就要学习了。主啊，我真的是很有问题，我没办法长出这个，好不好？帮助我，让我能够靠着你长出来。这个就在讲这个了，好不好？给我信心吧。 No， 不是有给你信心，你的信心已经有了，只是没有什么长大起来。所以把你摆在这个似乎是很难啊生存的环境，但是你信心是在这个地方操练出来的。所以信心不是读了就会拥有信心，或者做久就会有信心，或者我认识的原文就有信心。 No， 都是在操练里面出来的。所有的生命都是操练出来的啦，他不是祷告进食就不就出来了，那就很好啦，那大家来进食就有了，都不是嘛，都是操练出来的。那你看到吗？所以呢，他像芥菜种，把它摆在一个土地当中，好长大之后，你看到吗？这边说对桑树说话，桑树是很大的哦，而桑树什么有根的哦，那你个小小的芥菜种怎么跟它比呢？他是说，只要你信心长大起来，每一天的操练，你会长大起来，你会变成芥菜呀，不是个种子，变什么芥菜？代表信心操练，然后不断的说，不断的说，那个说哈是指主动词的意思。你要主动，你信心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你要不断不断的说，不断的说，就长起来了，像对自己讲一样的，你的话也充满了权柄，要不断的宣告出来。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按神形象所造的，我是很好的传道人，我牧养的教会都会发旺的，我的婚姻一定美满的，我孩子都要献给神用的，我的工作一定会发旺，我做什么都会成功的。不断不断的讲，就是这个意思，你的信心就会长大起来了。要操练，要操练哦。所以呢，他就讲说，你要对这个桑树说，你要拔起来，然后呢栽在海里，他就必什么听从你。你看到吗？不容易的，因为它是一棵树了，已经在当中有扎根了，所以根深蒂固啊。你看你那么小，它已经根深蒂固了，对来讲是很难了。它又那么大棵，又根深蒂固，不可能改变。但是就是要操练你的信心，在神面前呢，你会长大，你自己就变成芥菜了。然后呢，有一天你看到你宣告的事情就会发生了。原来耶稣在教导门徒，前面讲个两个难题。一个是绊倒人的事，第二个要饶恕你的弟兄七次，看起来都很难，而且难上加难，但是你只要愿意不断的操练，有一天呢，这个根深蒂固会连根拔起啊！这是要操练信心啊！耶稣在教导我们这个门徒训练。好 ，OK， 接下来看到吗？耶稣又讲一个例子哦，有一个仆人去耕地放羊回来喽，然后呢，主人就说：“来来，快快快来，快来吃饭啊！什么事都不用做，不会的，因为你是仆人嘛，那是对儿子讲的吧？对女儿讲才说不用什么做嘛，赶快回来一起吃饭嘛。可是对仆人呢，不是，仆人本来就该做的，你回来呢，就还有什么家事，还有什么事情要去做，主人吩咐你去做，你都该去做。”代表说我们要提升自己了，我们提升自己，请记得我们要提升自己，因为耶稣在讲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你前面看到吗？你很多很难很难很难，但是你记得权柄呢是有能力的，权柄是代表说他的话语有能力在当中，所以主人对仆人讲话了，他全部都听，全部都听。你也是一样，我即将离世了，很快就离开了，你们呢就得到天国的权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当你讲话的时候，请记得你已经得到天国的什么权柄了，好像主人吩咐仆人讲做什么事一样，他都一定会顺服。灵界也是如此，在操练我们要勇敢的祷告宣告，你要知道你的核心身份，这样子我们信心呢就更加的有确信在当中。你要不觉得你是没有力量的，我不晓得祷告有没有力量，问题出在你的核心身份。如果你知道你是主人，仆人会不会听你的？会的。这就教导我们祷告为什么会有信心，是因为你知道你是谁，你要清楚你知道你是谁，你祷告就知道不是大小声的问题啊。仆人来很小声他也会来啊，为什么？那是身份的问题，因为你是主人嘛，该得了来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是谁。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在教导门徒，你们已经得到权柄了。要记得，你重要的是不是大小声的祷告、禁止祷告，是你要知道你是属神的，因为你是有权柄的。好，你看一路上第一章啊，这个啊第一段在教我们要有信心，要操练我们生命长大成熟的信心，不要绊倒人。再来呢，要学会去啊劝诫人、饶恕人，更加和好的关系，都是在信心里面的操练。再就是权柄的祷告，也要有信心。OK， 好，接下来第二段哦，我们看到第二段啊，讲到啊，从第十一节到十九节，第十一到十九，预备，请耶稣
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好，这边讲到另外一段，耶稣就往耶路撒冷去，因为他最后几可能半年的时间就要上耶路就要回去进到十字架的这个领域当中了。所以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好，你看到吗？然后经过了撒玛利亚，我们知道撒玛利亚是外邦和加利利，然后进到一个村庄，忽然间跑了十个长大麻风的。我们知道长大麻风代表这十个人都有罪在身，这个麻风就预表罪的意思。十个呢有身体上的病，那呢在心灵当中有犯罪的意思。他们远远就迎着耶稣来找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会医治人。好，来到耶稣面前，非常的谦卑，高声喊说：“老师，老师，可怜我们吧！”十个哦，不是一个哦，是大概那个地方应该是有麻风村在当中嘛，打个修纠，一起来找耶稣怜悯哦，十个哦，你看到吗？所以就跑过来，然后其中呢，看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在当中的。好，他们来呢，非常的谦卑，高喊说：“主啊，怜悯我们，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什么祭司看。”结果耶稣有没有怜悯他们？有。他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对耶稣来讲呢，都是罪人，耶稣都怜悯。耶稣马上听到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给祭司看，你们去祭司看，代表说你们会得医治，一定会得医治的。”十个呢谦卑，神的怜悯就来到，十个来到耶稣面前，承认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有麻风病的，我们有很多很多污秽，需要耶稣来医治跟怜悯。耶稣马上说：“你们去查看吧，给祭司查看。”好，我们知道祭司在旧约就有了，祭司呢，他不仅要教导神的话，祭司呢不仅要代表百姓跟神什么献祭，求神怜悯赦免我们的罪，祭司还要查看到底生病的这些麻风病有没有病得医治。所以祭司的工作，我就今天的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要带挡，因为看到脏乱国教很多麻风病在当中啊，这种属灵方面的或是属肉体当中，我们都要带挡，求神洁净台湾所有污秽，这是祭司的工作。所以基督徒不是在那边指指点点，像那些这些论断的节目一样，那个都是外邦人的做法，而是起来祷告，你要使麻风病能够止住，这个是祭司的工作。好，祭司呢看到这些事情之后，他都看见了，然后呢，那祭司也要教导他们一件事情，如果你们得医治之后要什么，要献上摩西教导的感谢的祭，因为你得医治了嘛，所以你要在神面前献上感恩的祭。 OK， 这个都是祭司教导的地方。好，这边讲到一句话，你们去的时候就什么，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看到这个吗？对麻风病来讲，耶稣只是出一个话语，刚刚不讲到吗？主人吩咐仆人吗？那仆人就去做了一样。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要天上地上所有权柄，他只要吩咐就可以了，因为耶稣信心很大，他们吩咐他们就去行。圣经告诉我们哪时候得医治，哪时候去得医治，马上得医治吗？没有，在过程当中去行动当中就得医治了。耶稣说：“你们得洁净哦，马上洁净吗？没有， 是当他们顺服这句话去行动的时候，那个过程当中就得医治了。也许到了什么，看到祭司，哎，怎么全部好了？也许是什么，耶稣找你们得医治，一转过来，哎，可能就好了。可能在另外的啊这个路上，不晓得这中途呢，还是很靠近，甚至没有记载。但是有一个很重明显，他们只要行动顺服上帝的话，医治就在路程中，洁净就在什么路程中。我们对神的话也是如此，我们很多喜欢马上就得医治，立刻得看见，立刻死里复活。当然耶稣的超自然能力没问题的，可是有时候要操练我们的信心，在过程当中啊，当时该一滴流一滴，这中会不会很多的怀疑啊？会不会很多的这些挣扎质疑会出现？会的，但是就是相信上帝讲的那句话，你们得医治了，抓住，感谢主就得医治。我妈妈得医治也是三个月，她说你可以活了，叫一句话仆人就必好了，可是要经过三个月才走得出来啊。那三个月常常起起伏伏，到底有啊没啊，你常常会怀疑的，熬练我们对神绝对话语的信心，这个就是在操练信心嘛。好，接下来看到这个，我们常常会在感恩节讲到十个得医治，一个什么回来，要懂得什么感恩的心。好，另外一角度，他其实不在讲到感恩而已，他说内中有一个人自己已经什么好了，他见到自己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这个人懂得什么感恩，他回来感谢耶稣，大声代表很感动，然后呢将荣耀归给神。这人是谁啊？是犹太人吗？ No no no， 是什么？撒玛利亚，是外邦人哦。所以外邦人比这个什么犹太人更加有义，有情有义哦。再讲什么？犹太人很早就被拣选，反而得医治是理所当然，不懂得感恩。那外邦人呢？我不配，我又不是犹太人，怎么会临到我呢？那我也不配，可能跑到祭司面前呢。想来想去就觉得 我真的很不配，我是何等人，怎么可以被医治呢？我是 跟班的呢，本来九个我就跟上去，结果我也得医治了。你看到吗？这个人深深的感恩哦。我们太到教会太久，很容易忘恩，好像人家欠我们一样啊，上帝欠我们一样啊。你看九个没有一个回来，就一个回来，是谁？外邦人。另外一角度，请大家记得，得医治的信心也是一种操练来的。另外一个信心，请大家记得，认罪的信心。这人回来哦，跑到耶稣面前，大声荣耀归给神。为什么他会大声荣耀归给神？因为他见自己好了。见自己这三个字很重要哦。我们常常不会看到自己，我们的本相，我们的老亚当，我们的老我，罪恶就是弄成那样子，全身长大麻风，眼睛犯罪，嘴巴犯罪，耳朵犯罪，心思双手双脚都长满了罪恶一样，我怎么可能得医治呢？完全被隔离的，可是只有耶稣怜悯我，他的 mercy， 他的 kindness 临到我，谦卑在主面前。弟兄姐妹，越懂得自己很糟糕需要救恩，越懂得自己像麻风的，越容易谦卑自己的。我告诉你，怜悯哦更大。记不记得我们读了前几章啊，有个女人呢，跑到法利赛人的家里面，那是叫西门，大家吃了快乐的时候，忽然就杀出这个女人，没有记载她的名字。她女人来到耶稣脚前，马上就趴着，然后连连亲耶稣的脚，一直流泪，什么话都不讲，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擦耶稣的脚，又再亲。耶稣讲这个给所有法利赛人听，讲什么呢？很简单，她的赦免多，她的爱很多，因为他懂得，他知道是他是个罪人，因为大家都指点他是女人是罪人、啊、可能是一个妓女也不一定，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在看他，在指指点点，只是耶稣 借这机会，这女人被耶稣完全接纳，因为耶稣知道她是罪人。我们越来越知道一件事情，你越知道你是软弱的，是个罪人，认罪悔改，越低你爱越深，你越来越低，越知道你什么叫做广阔高深的爱，你会越感恩，你的感恩会有深度的感恩，其他都不回来啊，因为不觉得一直好了，我很好了。他为什么回来？大声感恩，因为发现他是这个大罪人。以前保罗出来的时候都说我是罪人嘛，后来到年来说我罪人中的罪魁。我们的感恩常常是浅浅的，感谢耶稣，谢谢你给我饭吃，感谢耶稣，浅浅而已。你的感恩能够感动你自己，感动耶稣吗？谦卑你自己，越低看到自己越不行，越谦卑越反省，哇，你的感恩就有深度了。这是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我们要在神面前越知道自己的不是、软弱、错误、罪孽，一直谦卑自己，你的感恩就越来越有深度。所以你看到吗？所以这个人见到自己已经好了，是不是很感恩啊？过去是很糟糕吗？如今怎么变好了？越想就越流下感恩的眼泪，我一定要回来感谢耶稣，我是外邦人，怎么可以得到这救恩，很感谢耶稣，而且回来是用话大声的，是不是？是，愿神祝福大家今天早上早早听进去的，我们越来越谦卑，像女人一样知道我自己是罪人，我需要谦卑，越谦卑啊，你感恩就越来越有深度，不是浅浅的而已。好，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吗？那九个在哪里？除了这外族人，再也没有别人回荣啊，回来归荣耀归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他已经得医治了嘛，对不对？现在得什么？得救恩了。九个呢都得医治，但是九个没有得救恩，就这个人得医治，而且得什么？救恩。他不是得到医治的信心，他还得到救恩的信心。这个人非常感动我们，愿神祝福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不要只是得恩典而已啦，得医治而已，最大的神迹就是救恩，救恩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第三段了，我们看到第三段从20节到37，最后一段了，20节，预备，请。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那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失手在哪里， 鹰也必聚在那里。
好，这些讲完之后，你看了吗？法利赛人在当中就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呢？”神的国几时来到？原来法利赛人还包括犹太人，还有这些门徒，他们的概念大概都停留在什么呢？物质看得到的神的国。这耶稣升天之前啊，召聚了这些120个门徒嘛，他们说神的国哪时候来到呢？他耶稣哪时候要当王呢？原来他们的心里面就是一个而已，怎么样来推翻罗马帝国？哪时候呢？他们在问这句话了。连法利赛人在问这个，不止门徒哦，他们在帝国主义家很痛苦啊，好不好？耶稣你是王嘛，哪时候推翻？告诉我们的日期好不好？好，让我们心里面得安慰嘛。他们盼望耶稣讲出这样的话，所以他要推翻罗马政权呐、啊。就这样，这个神的国几时来到呢？耶稣却回答说：神的国不是眼睛能够看见的。神的国不是要推翻这些这罗马帝国。神的国在哪个地方呢？不是人讲说在这里，在那里，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边。神的国是在哪个地方？人的心里面。画起来，神的国正在我们的心里面。神的国没有离开我们，神的国就在我们口里，也在我们的心里哦。原来神的国是降临在哪个地方？人心啊，不是外面，是人心。神的国要降在人心当中。原来耶稣在讲这的时候，就告诉所有门徒，也包括法利赛人，原来神的国已经来到，我就是神国的福音。所以耶稣为了神国福音来到世上，讲来讲去，传来传去，走遍各城各乡，就是要传遍神国的好消息嘛。路加福音一开始就讲这个嘛，所以整卷书要讲到神国的好消息，不是这个罗马政权推翻，是神国的消息进到人心里面。所以不是眼睛看得到这边那边，而是在我们心里面。耶稣在介绍这个神国，就是天国的福音，福音要传遍普天下，进到我们心里面，然后末期才来到嘛。神国是传开在人心里面的，神国呢像芥菜种落在好土当中的。原来神国的降临在人心田上，就讲到这个哦。所以你们知道人神的国是在心当中的。好，他又对门徒说，你看他转过来，门徒可能也皱眉头啊，是怎么回事？所以开始又教导门徒了。法利赛人提出质疑问题，但是耶稣借话题来告诉门徒。你看到吗？耶稣很会带门徒，常常以很多的问题当中来告诉人家答案，也呢也借机会来门徒训练。看到吗？这耶稣的带领门徒的方式很会带，他总是给答案之后呢，又引导另外的看见。耶稣总是这样教导的，他对门徒说什么呢？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把日子圈起来，接下来讲到很多的日子 the day， 那一天会来到的。讲到什么呢？那一天不仅是什么罗马政府被推翻，你现在已经没了嘛，还有一天更伟大的日子，是从天上来的国度，真实有形有体的会降临在耶路撒冷。讲到什么呢？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会再回到地上的那个日子是很伟大的日子，也是所有基督徒从旧约到新约里面最大盼望的历史的日子。那个日子所有门徒都要清清楚楚，不要糊里糊涂，就在讲这个。好，那个日子什么呢？他说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要对你们说，看哪、啊、在那里，看哪、啊、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那个日子叫做人子的一个日子，22节，要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人类很重要一个焦点，到最后就是耶稣一个日子，是人类全人类都会看见的，全人类要从亚当一直到最后一个人都会看见那个日子，叫人子的日子，是指谁啊？耶稣再临的日子，耶稣再回来的日子，所有的眼睛都会看见。这是何等伟大的事哦！他在教导门徒，既然你们要知道日子，就告诉你们这个好。但是也告诉我们说，人子呢，他降日子好像什么？闪电。上帝说好像闪电，请记得耶稣不是闪电，不要搞不清楚，是好像什么闪电。耶稣不是贼，是好像夜间的贼，讲清楚吗？ 来拜访我们，是不告诉你的，老师说了，但是耶稣是不是贼？不是，所以不要乱解圣经。耶稣是很像闪电来，耶稣不是闪电，不要一闪电，哇，耶稣来了，耶稣就是电 ，no， 乱解圣经哦。他说好像，好像你有没有读进去啊？好像闪电，闪电什么意思啊？你没办法知道呢，说砰嘛，而且速度什么很快嘛，闪电快不快啊？快，嘣就过来了。原来耶稣在日子没有人知道。第二个呢，速度非常快，你平时就预备就不怕。都不预备了，备乎啊了，各位准备啊，都回来了。讲什么？要警醒，要预备。平日就相信这个日子会来到，要有预备。闪电哦，讲到这个日子，好，神说那个日子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们要记得，不要说人家讲说耶稣已经来到山上了就去了，啊，耶稣已经到耶路撒冷，全部是坐飞机过去，这个都是错误的教导。耶稣像闪电回来。你坐飞机来得及吗？来不及吗？我跑到山上说他已经来了，叫做什么？说错误了。有没有这样的一段呢？历史呢，到现在都有啦。但是我们达到丰富教会要清清楚楚，不要被骗。圣经要读熟，像闪电，不是你人预备得了的，平日就预备就对了。相信他会回来，像闪电。而且他解释了24节，来，因为人子他降临的就是那个来到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好像闪电从这边闪到那边去哦。而且你看到吗？这边讲25节，只是他必须先把它画起来，必须先什么受许多的苦，而且被这世代弃绝。讲到耶稣要先什么受苦，然后受死，然后什么受埋，然后呢才升天嘛，然后再会什么回来了。这是对谁讲的？门徒讲，因为门徒还搞不清楚。耶稣真的要去死哦，要受鞭伤哦，然后钉在十字架，最后被埋葬，因为那个事情还没发生，是耶稣最后那几个月讲的话，让他们清清楚楚，有这些才有升天，然后再回什么回来日子，再讲这个哈、哦。然后现在我们这个世代都知道，耶稣已经升天了，他已经完成在世上所有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了。好，这个是讲到耶稣要完成这事。末世哈，好，接下来你看他说要被受许多的苦，被人家弃绝，然后呢又讲两个人的名字出现，26节，挪亚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刚刚讲到人子日子回来像闪电嘛，对不对？像耶稣的解，接着讲到说他日子呢很像什么挪亚，因为他们读旧约圣经都知道挪亚的日子嘛，因为圣经讲到说神曾经灭全人类吗？会的。不要自以为义，说我们是犹太人被拣选，神是爱不会灭人的，错。神不会审判人，错。他今天为什么 delay 延迟？彼得讲得很清楚，是为了什么？宽容我们啊！不要一人承认，要人人什么都悔改嘛。有一个期限吗？有。恩典有没有期限？有。恩典是为我们悔改而来，所以不要有人说不会，神是爱，说不会灭人的，不会有天堂地狱的，错。我告诉你，有一天一定会真相大白。如果这种神学的话，这是错误的教导，你要听进去哦。有没有挪得日子？有。有没有挪亚日子？有。好，你看到挪亚日子灭谁啊？灭全人类哦，灭全人类是洪水嘛，在创世纪就告诉我们灭所有人哦，还灭很多的这些动植物都有吗 ？OK， 因为神是审判人的神。他是给恩典也是给怜悯，没有错，但是恩典怜悯是引导我们悔改，不要再犯错下去了。 OK， 好，这边讲说神告诉我们是如此，但是有个迹象，就是那时候这福音有没有先传给那当代人？挪亚有没有传福音？有。挪亚到处传福音嘛，传到老口口的时候，你有没有？还是人家不信嘛，就他们一家八口嘛，人们一样照吃喝嘛，又嫁娶又吃喝，代表不信，代表无感。那个时代人是这样子的，请问这时代像不像啊？有，也是如此哦。另外呢，不仅这个审判哦，他说全都灭了。27节，洪水来的就把他们全都灭，画起来。不要忘记这句话，神会不会灭？会，请记得不要说哇，神都是怜悯的哦，要小心，怜悯是引导我们悔改。好，28节，又好像什么罗德，耶稣再回来像什么罗德了？罗德也是在创世纪的故事哦， 讲到什么？他灭什么？索多玛，灭城啊！审判为审判全人类，为审判什么？那个都市哦。不要以为要怎么样哦，告诉你，索多玛就是非常混乱的意思，混乱，特别在什么啊？这个人啊，这个什么情欲这方面的乱来的，人跟人啊，这个男人跟男人，女跟女人，整个婚姻结构都很糟糕，而且呢，性泛滥在当中。那个罗德日子所多嘛，就是混乱的意思。然后呢，整个审判就来到了。请问神有没有去先通报他们呢、啊？有没有救这个城市啊？有。有没有先好消息进来啊？逃命的消息有没有先讲啊？有。天使都差去了嘛？不信嘛？那你看到不信的结果什么？这边讲到说，人的照常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就做生意咯，赚大钱比较重要了，不管死活，不管审判，不管神的声音了。然后呢，又耕种，又什么改造，像不像今日啊？城市嘛，越盖越大就好了，管它有什么，钱比较重要了，不知道希望，是不是这样子？很可不可怜？很可怜，是罗德日子。后来呢，神差天使去救他，那有个代祷者是谁？亚伯拉罕嘛，对，拼命祷告嘛，神才怜悯哦。他最后只要一个，可不可以？得救个。好，救他们家人出来。后来你看到人子显现日子也是如此。好，接下来讲到什么呢？讲到说罗德啊，这个妻子呢，就因为回转了，就变成严重，代表他的心呢还在顾念什么？顾念这些东西啊，顾念这些什么生意啊，顾念他所拥有的嘛，所以才变成严重被审判了。今天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记得耶稣要再回来，这事情是确定的，而且是肯定的，我们一定要预备，不要老是抓着世上的这一切，以为好像可以带走的，什么都带不走，而且审判是很直接的。所以你刚刚我们听到、这个讲到、这个讲到感动，有人用到这个经文，就讲到其实讲到耶稣再回来，33节，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什么救活生命。讲到什么呢？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耶稣在教门徒，讲到最后的，请问他有没有上吊生命？有。他很快就要面对什么？十字架了。为什么而死？为天国福音而死。在教导门徒，因为这段话是对门徒讲的，你们不是跟随我吗？你们不是要效法我吗？请记得，你人生的价值要跟我一样，为了福音而死，为了福音传播传开了而死，那个叫为着、这个福音而上吊生命。反而会得到什么生命？反而会救活你自己的生命。其他这些都不听嘛，就是为了保全自己生命，为财为世上的名利在生活。有一天发到你就丧失你的生命，除了身体的生命没有了，灵命呢也没了。有两次的死，叫第二次的死。基督徒不用担心，你有一次的生，有一次的死，听了解吗？但是你不要忘记还有第二次的生。基督徒除了在地上有一次的生一次的死，你有第二次的生，叫永远的复活了。这是基督徒最大的盼望。但是我们要决定到底人生在世要为谁而活？为福音而活，会上吊生命没关系，但是你有复活的生命。这个在讲到33节，因为他一路上讲到最后的时间的结果审判，那个推理大家知道。好，最后来34节，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有两个人在床上，要取掉一个，撇下一个；有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下一个，撇下一个。这讲什么呢？讲到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你看那个地球是圆的吗？然后你看到吗？有东半球、西半球嘛？一边是什么亮的，一个是什么暗的嘛？一个是白天，一个是什么晚上嘛？是不是两个都一个在睡觉，一个在什么在工作嘛？看到这个吗 ？OK， 都是一样，大家照常嘛，在过生活。但是那一天发生一件事情，那夜两个人在床上，有一个呢被取上去，有一个呢被撇下。工作也是如此。讲到这个对比，二分之一哦，注意听哦，到最后是二分之一哦。哦，这有一个预表在当中。好，第一个被取上去，一个被取，那个叫被提啊，瞬间它像闪电来了嘛，呼就不见了，那个速度像闪电一样。耶稣再来像闪电，你被提呢？圣经教导我们说，扎眼 之间，也像闪电嘛，不快狼啊，快不快啊？很快。在座我们看到这边二三十个人，忽然间一半人不见了。也许是牧师感恩，哇，忽然间不见了，剩下麦克风。真实的哦，哎，他不快狼呀。忽然间你醒，哎，朝左一看，没有啊，哦，主啊，原谅我，在听到还在打瞌睡，已经被提了，就是这么快的速度，这样明白吗？两个有一个被取走。那个提哦，取走是被提的意思。那我查了原文说什么？虚带走了。耶稣要再回来，他会虚带什么东西？他会带走什么东西？寡妇、亲密的伴侣。他会带走亲密的伴侣，跟耶稣要跟得紧，跟耶稣要记得他是你的爱人，好好的跟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他只要带走他的亲密的爱人，那远远的那种的带不走，不会带走，因为他整天都想钱而已，想世界。耶稣要带走续带他的宝贝，他的心腹，他的爱人。原文是指这个续带亲密的关系的人，耶稣要取走这个，一个是撇下，另外呢这个取走撇下的意思，我查一下，我讲一下结束了哈。撇下代表什么呢？就打发走了，打发或者放弃。还有一个字根叫离婚呢。哦，离婚，有婚约吗？有，它是什么？离婚喽。原来耶稣跟教会就是有婚约，不是吗？教会就是不是他妻子？是。有一天呢，他不认这个妻子哦，离婚 ，divorce， 因为你没有听我的话，因为你跟我不亲密，因为你还是过自己属世的生活，所以不要以为所有教会都会被提哦。请记得这样，不是所有基督徒哦，好不好？警醒。讲到这个，我们都觉得哇、哦，是这样子哦，这是耶稣讲的，不是牧师要吓大家，是真的，预备。日子没有多少了。好，九人来，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个事？”耶稣说：“失守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讲到什么？末世的时候，一定有天灾人祸、战争、灾难越来越多。很多人会这样：哇，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有很大的战争会来到。最大的战争就是耶稣从天上再回来，有哈米吉多顿的战争。会死很多人，甚至告诉我们三分之一人都会死光，就看到启示录讲到这个了，这是末世论了。那我鼓励大家，耶稣讲的话你信得过吗？信得过的话，只要做一件事情，你的信心要被提升。信心有包括很重要的，你不要绊倒人的信心，生命要长大成熟的信心。第二个信心就是我们要真诚的要悔改，跟神有深度关系的那种信心，要感恩，要赞美，跟神要这样的关系。第三个信心就是我们要预备他再回来的信心。这个就讲到末世，我们要明白这件事。好，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十七章感恩，谢谢你对我们说话。今天早上我们透过你一直在训练门徒的信心，不仅对神有超正的信心，行神迹的信心，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信心，风浪完全止息的信心，更重要我们生命要被提升的信心。我们知道很难，但是我们靠着主，靠着圣灵，我们就能够被提升，帮助我们不要受限，我们要被扩充，有耶稣长大成熟的身量在当中，以致我们的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被提。我们祷告祝福丰富教会，让跟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亲密爱人的关系。主啊，谢谢你，我们要跟随你，祝福我们，下次见，靠耶稣名祷告，阿门，
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